我是彼得，
我是阿万，
欢迎收听
247285，
耶！好久不见。
为什么今天感觉声音特别的大声呢？
好，这样有没有好一点？
嗯，好
的，这样好多了。Hello， 多不熟啊！
突然空白，因为现在又是晚上录，差不多想睡觉。
对啊，好累哦。
好，那我最近想分享的事情呢，就是最近就是身体有点微恙。
怎么了？你怎么了？
我不知道哎、欸，我最近身体的病痛很多哎、欸，例如就是我前一阵子去挂急诊。
天哪、啊，听起来很可怕。
然后那也是，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挂急诊，就是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了，就大概从可能国小国中之后就没有嘛。然后那天挂急诊的情况呢，其实就是我早上去上班之后，那我那天可能生理起来刚好是第一天，我那天突然在捷运上我就觉得有一阵反胃，我就不知道这个反胃就很突然的。然后但是我那个反胃不只是有点打嗝胀气，然后是有点就是想吐了，然后我感觉我的胆汁就是
准备要出来了，
对，已经开始浮上来了，我的胆汁感觉快吐出来。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但我都已经在捷运上，我就还是去上班这样子。后来呢，我就是有带那个早餐去，我就发现我只要喝水，光是喝水我就想吐。
嗯，
然后后面呢就是我完全没办法进食，就是包含早餐我都没办法吃，一直到了午餐，就是我中间又跑去公司的厕所去吐，大概吐了五六次，都吐胆汁这样。后来我就觉得说不行不行，我这个状况有点
不对劲，
对，我就立马请了那个假，然后我就回家。然后等到就是捷运站出站的时候，我就已经有点像是要昏厥的感觉，就是有点呼吸不过来，然后随时都有可能会吐出来的那种状态。后来我就再强忍，就是就从捷运站走回我家，然后真的快不行了，我一到家我就立刻蹲在地板上，那就很不舒服。但是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想说不行，我现在只想躺下跟睡觉，我就还没有要去医院的这个打算。然后一直到了晚上，然后我也是都没办法进食，吐司都没办法吃。后来就是我就直接又到我们家的厕所去吐，然后这一吐呢就停不下来，就是一直狂吐，一直吐吐吐吐到最后没东西吐了。然后这时候我才 家人跟我才决定就是去挂急诊。然后那时候因为要叫车，就是叫车去医院，结果呢都叫不到，等了一个小时一辆车都没有。
嗯，
然后我那时候又太不舒服，我就直接蹲在就路边的机车旁边，然后路人都在看我怎么了，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快昏倒，我就太想吐。
嗯，
然后后来终于好不容易叫到车，然后到急诊，就是前面都弄很久，后来是真的等了很久，然后就开始打止吐针了。然后那时候打完了半小时后我才真的好，那天真的觉得哦超痛苦。
那所以是怎么了？
就他其实我医生也没有讲哎、
欸，
就他从头到尾也没有说我生什么病，他就是叫我去打两针这样子，
就这样。
对，他就只叫我去打两个针，然后就是哦，那拿药可以回去了这样。
啊，你打完针就真的就不
对，就真的过了十五分钟半小时，就真的完全不想，就是也没有到完全，就是还是有点不舒服，但想吐的欲望就是减少大概一半吧。
嗯，那所以是发生什么事、
啊？就不知道啊。就超级奇怪的。
那你中间叫不到车怎么没打算叫救护车啊？
可是也没有严重到就是，
可是你已经站不起来了、欸、
应该是说可能我还是有意识，我是有意识的蹲下去、
哦、
不是那种昏倒就直接躺在地上那种、
哦、
就我觉得我的情况还不至于到
需要叫
救
护
车，也没那么严重啊、
哦、
但是就很不舒服就对了。
了解。
然后我觉得哦，那时候去急诊真的是很不喜欢急诊室这个地方哎、欸。
你说氛围吗？还是是、
嗯、就整个氛围，
嗯，
就是感觉看到很多生病的人就偏沉重的那种，
嗯嗯嗯，
然后加上又等的过程又等很久，因为可能一个医生要负责很多个病人，
对啊。
然后那时候打完针，他就说我大概十五分钟就可以去，就是差不多就可以再去看诊，然后之后就拿药嘛。但中间其实等了很久。
因为人太多了是吗？
对啊，就一直都有人，然后一个医生要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急诊真的很辛苦、欸、
对啊，那时候去急诊我真的是觉得说哦，能不要来这个地方就是尽量不要来，这真的大家都太忙碌了，然后又看到一些可能比较生病比较严重的人，我就觉得有点悲伤。
嗯，懂。 我小时候也不是我小时候，以前啦，以前我们家蛮常进急诊室的，嗯，对，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有那个气喘的病史这样子，嗯，我自己是还好，我是没有发作过，可是像我妹跟我弟都有发作过，那他们喘起来就是你知道他会要很紧急的送医院，就是他已经吸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剂还也是没有效的时候他就要送医，所以我其实有坐过几次救护车。
哦，你说因为家人的关系你要陪同？
对对对对，有坐过救护车，然后 有一次是怎样，是有人吐血还是怎样，然后
是你弟吧，我记得有一次很严重，你弟弟就
反正就是也是有类似就是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就是有坐过几次救护车，加上我本人也有坐过几次救护车啦，嗯，对，就是但我 坐救护车是因为出车祸啦。
哦，对 对, 对, 对，你在桥上。
对， 我出过大概四五次车祸，对，都坐过救护车，小时候算是救护车常客没有要争这个头衔，但是就是这样，
救护车当娃娃车在搭。
对对对，我坐救护车的频率比我坐娃娃车频率还高小时候比较常了，但现在就是比较就大家气喘这个病好像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自然的变得很好，那没有变得很好的话可能就会造就，但我刚好是属于比较幸运，就是我几乎没有再
复发，
就是喘起来过，嗯，是，对，只有小时候打游戏打到太烂然后气自己气到气喘快发作而已好无聊的一个人哦，
有点太认真了吧。
对啊，而且是玩那个 battle 这有什么好气到气喘发作的好，所以呢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大家要照顾身体健康了，
真的耶。
对啊，会不会是可是一直吐会是什么病啊？你有其他症状吗？就除了一直吐以外
没有耶，但反正我那段时间前急诊完我过年的时候又发烧，
又发烧，
对，然后又重感冒很严重，然后最近就被大家叫是弱鸡万弱鸡
体弱多病那你看你要喝一些补品呢？
有啊，我重点是我说超多朋友都回我说你需要维他命 C 你还好吗这样子，
但只能说大家也是很有爱啦
我真的好弱
那你可能要开始运动了
对啊，我现在有点被逼着运动
没办法，已经出现警讯了，就得运动了，不然想怎样？
有这么严重吗？我只是吹到风而已，
吹到风就吐了，跟什么一样？
那可能只是吃到一些不干净的食物，
那可能要戒掉贪吃吧。
好，我会多注意的。
好，好，那我接下来要分享的故事呢，是上一集大家听到的故事的下集。上一集如果还没听的话，我分享了一个有灵异体质的朋友，然后遇到一些可怕的事情，那详情大家可以去听上集。好，这集我们就承接上集，上集有提到说我朋友就被一个陌生人拯救嘛。好，然后呢我不是有说这个陌生人其实这个陌生人他是没有在台湾的，他是在马来西亚，等于说他是远端帮他做法。好，那究竟是怎么远端帮他做法的呢？他又是用什么能力帮他做法？我自己来跟大家讲。好，那我这个朋友就是因为他帮他这个陌生人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嘛，所以他们就开始有在聊天，就有了交流。那越聊越熟之后呢，他就知道说这个马来西亚的人他原本就是有在修行一些类似佛道之类的东西，就是有一些宗教的流派。好，那他修的这个宗教的流派呢，其实是有一个最上面的神明，那这个神明叫做黄老仙师。好，那大家可以去查，在马来西亚这算是蛮普遍的宗教，就是一个正派宗教这样。所以呢他那但是又不是说黄老仙师亲自下凡来帮我这个朋友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说黄老仙师他有很多的分灵体，刚好这个陌生人他有一个黄老仙师的分灵体，那这个分灵体就跟在他身边就是帮助他，那刚好就是他遇到了，就是我知道了我朋友有这样的状况，那我朋友他又刚好是怎么讲，学术上来说就是有缘的人
哦，对，
有缘分的这种人就对，因为一般来说就是可能别的状况他也没办法来帮他解决，可是刚好他们就是那种天时地利人和，就是一个有缘分，
而且刚好遇到了，
对，所以呢那个陌生人呢就派了他的这个分灵体跨海来到台湾来帮我这个朋友赶走了这个不干净的东西这样。我这个朋友一开始听也是半信半疑嘛，所以他就有问很多关于这个分灵体到底是怎么作用的。好，那其实这个分灵体呢它是属于正派的，像我刚刚提到的黄老仙师下面的就是一个分支，它的做法其实有不同的种类，它有些是帮助你的事业提升，有些是帮助你的健康提升，或是一些其他你想求的东西的提升。 那他跟在你身边这中间是需要一个，首先一定要有缘分嘛，然后还会需要一些仪式。我这个朋友就是跟这个陌生人交流的越来越就是深入之后呢，过了一阵子，他就那个陌生人就问他说，那你想不想要也请一个这个分灵体到你的身边这样。那这个费用大概是一两千块，对。那我这个朋友就想说，大不了就是被骗一两千块嘛，因为其实这中间我那个陌生人都没有要跟他拿钱或是拿什么个资或是什么之类的东西都没有，对，就只是很纯粹的在跟他交流这件事情。好，所以我这个朋友想说，好啊，那如果他刚好是有缘的人，那他也请一个这个分灵体来好了。好，于是真的从马来西亚寄来了一个有点像神明大礼包的这种概念，对，反正就是一个包裹。好，这个包裹里面呢就会有一些符咒啊，有一些未开光的这个分灵体。那我这个朋友那个陌生人就有提醒他说，你一定要是第一个打开这个盒子，就是第一个让他见到的人必须是你，这样子你不可以
让就要亲自拆这个包裹。
对，没错没错，然后你撕开那个符，他第一个见到的人要是你，这样才行。对，有点像是那种小牛或是小动物刚生出来第一个见到的，他会认为他是妈妈，
所以拆这个包裹的时候也尽量避免旁边有人。对
对对对，尽量是自己独处这样子。对，然后呢这个分灵体呢，他会需要你从事善的循环，就是要做好事来增强他的能量，毕竟他是正派的东西嘛。除此之外你是可以跟他许愿的，可是你跟他许愿不可以许伤天害理的事情，就是你不可以是去伤害别人，这个愿望不可以伤害别人，对，只能是帮助你自己的事情，可是也不能是那种我想知道明天乐透号码，这种很
不切实际
的东西。对，你可能比如说可以请他保佑你的事业更旺或是什么之类比较笼统一点的东西。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很妙的，我那时候听到是说，你还必须跟这个分灵体介绍你身边亲近的人有谁，比如说你的爸爸，你还要，我那个朋友就是拿出他的 LINE 然后跟他说，这个人是我爸爸，然后他是干嘛干嘛干嘛的，这个人是我妈妈，然后他是干嘛干嘛干嘛的，就跟这个分灵体介绍说我的家族成员有谁，我亲近的朋友有谁。那因为这个分灵体是可以帮他挡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嘛，或是斩掉一些不好的人事物，那就是怕这个分灵体认错，把他的家人或是亲朋好友认成是不干净的人事物，对，所以要先跟他介绍他才不会认错。对，那我这个朋友就会随身佩戴某种信物在身上，那就会让这个人一直跟在他旁边，就有点像守护灵的概念。对，然后呢我这个朋友就说，他从得到这个分灵体之后，他的事业真的有突飞猛进式的提升，这样，然后他感觉他的生活越来越顺遂，然后越来越过得越来越好了，而且是那种，为什么他会觉得真的是这个的功劳，因为那真的是他，比如说他才拿到半年还一年，可是这个季度赚的钱已经跟上一个季度差非常多了，就是多了非常多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他到底是怎么帮你，就是他到底有做什么事情吗？可是我这个朋友他没有感觉到具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他会每天跟这个分灵体就是对话，可是因为他看不到他嘛，所以他一定不是，他一定就是有点像是在跟自己喊话，就是要让自己的思考变得比较正向，然后比较正能量。但我觉得这就有点像是某种催眠
吸引力法
则，对，有点像吸引力法则，你就是告诉自己要往好的地方想，所以我觉得人的磁场就会慢慢的变得很好。然后呢他说原本他都不太确定要怎么跟这个分灵体沟通，可他说他渐渐好像可以知道要怎么沟通，可是当然不是用嘴巴讲话这样子沟通。他说往后还是会有做噩梦的时候，可是当他做噩梦的时候呢，他就会在心里默念这个分灵体的名字，这个时候梦境就会出现一道强光，然后这个梦境就会结束了，就是等于对他来说有点像是那个分灵体就来帮他赶走了这个不好的东西，对对对，所以呢他到现在还是持续的在有这位守护灵在身边。对，以上就是大家上次听到的，就是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去，其实
后篇
后下集的概念就是了，对，所以就是这个黄老仙师非常的神秘，导致我也想要去请一尊来，可是这种就是要有缘分、欸、
有缘啦，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你没有缘你强求也强求不来，
确实，
对，所以不知道大家觉得上集加下集这个故事听起来如何呢？
哇，你这上下集也是隔蛮久的。
对啊，
你就留一个悬念在那边。
对，大家听可能只是觉得就是隔一个礼拜，但其实我们录音中间已经隔了一个月了。
对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不知道听完之后觉得怎么样呢？ 对，如果大家对于这种
宗教
有
兴趣
的话，可以去查查看这个黄老仙师。 对，就是我标题打的那个，大家可以去查查看。
我们对于宗教的看法就是比较偏我们也会家里面有自己宗教，但我们就是偏中立的立场。
对对对，大家相信
什么 不以迷信为主。
对，大家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没关系，
就一个民俗说法而已。
对，大家重点还是自己要往正向想跟做好事。
嗯，
好，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案件前，要来回答一下观众的留言。
一个鬼传回来，对。
那呢，首先先来聊一下，就是最近又有一些抖内。那其中一位抖内呢，就是来自之前有抖内过的我的一个朋友，他叫做 Kevin。对，他又抖内了我们一些，然后呢，他留言是说，就是他有听社恐的那一集，然后他说他也本人也是社恐，所以他听了非常有心有戚戚焉，要来为我助阵。我在这边非常的感谢他。对，就是我们社恐，我们社恐联盟就是要互助合作。
对，
一起抵抗外面那些E人。
你说我吗？
我们不能让E人入侵我们的生活。
不行，E人是很擅长找破洞的。
擅长无孔不入。好的，感谢 Kevin。
然后再来想感谢是最近其实上集有分享过我有磨牙的问题，然后就收到了各方的建议来改善我这个问题，包含就是可以找牙科戴一种特殊的牙套。
嗯，
但这里就是价格不便宜。
那你有去研究过这个吗？还没。
嗯，其实我是还没，因为我觉得还没严重到就是有点困扰，但目前牙套好像是还好。
嗯哼，
对，因为我目前就是让自己睡觉放松，然后再观察一段时间看会不会好一点。然后也有人说可能是因为我压力
太大，
比较大，然后就是会就是无形的压力会导致我下颚一直咬很紧这样子。
嗯，
然后有人说如果真的有需要可以去找身心科，但我觉得我身心还蛮健全的。或者是我自己真的没发现，可能压力比较，因为其实光是睡觉这件事对我来说压就有点压力，因为有时候都会睡不好或睡不着。
可能有一些无形的地方你自己没有感受到的。
我觉得其实这个原因可能有点包含我本身就是一个浅眠的人。
uh-huh.
对，所以浅眠的人本来在睡觉的时候如果还没完全身体睡着的话，牙齿本来就会有意识的可能就是咬紧一点。
嗯，
我会在我最近有想做的是想换一个遮光的
窗帘。
对，
我觉得真的有差耶，有遮光有没有遮光这件事。
因为我之前在台南就是跟我男朋友一起住的时候，那偶尔去他那边住的时候，他的房间是完全没有光，我睡得超级好。
那我觉得就是跟光有关。
可是他说我晚上还是有磨牙。可是我觉得至少睡觉的
睡眠品质有提升。
对，是提升很多。因为我现在我的自己的房间就是我的那个光是直接打在我脸上，所以我会自动醒来，就我的生理时钟大概就是不会，就十点我就至少一定会醒来一次。
嗯 嗯
对。但是在他那个地方我就是一天可以就睡好久。对，
睡死。
这个故事之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OK，
所以要感谢就是大家给我的磨牙的建议，然后我会再看看这个问题有没有改善的。
没错。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案件。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台湾史上第一起的银行抢案。那这起案件呢，不只是单纯的抢劫这么简单，就他这起案件发生呢，其实跟他的时空背景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他在过程中呢，甚至还杀害了一名警员。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李思科抢案。我们从事件发生的那天说起。1982年的4月14日，大约3:30的时候呢，有个中年的男人来到了土地银行的古亭分行。但是呢，这个男人并不是普通的客人，因为他进来的时候呢，其实是穿着警察制服，头戴鸭舌帽以及口罩，手里还握着枪。那假设我们是一般的民众，看到有这样一个人进来，我们都会理所当然认为他是员警。在场的民众呢，其实是真的过了一会，他们才惊觉这个人是一个冒牌的员警。
嗯，
因为呢，他开始喊着钱是国家的，命是你们自己的，我只要1000万元，你们不要过来。所有民众在回过神来才发现他是来抢劫的。哦，而且他抢的数目呢还非常之大，他要1000万元，在当时呢这个数字不是随便就可以生得出来了。 那就在这名嫌犯就是还没等大家行员反应过来，他就开始洗劫了财物。那在过程中呢，还开枪射伤了银行经理。虽然当时警方在案发五分钟后就抵达了现场，并试着追捕，但嫌犯的手脚为之快，他马上就逃之夭夭了。就在他得手531万元呢，逃逸。所以其实呢，他喊1000万可能只是一个口号，因为他也知道行员不会乖乖的交出1000万，一定会试图等到警方来拖延嘛。他那可能只是一个固步一阵的手法，就是在拖时间，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逃跑。之后呢，这起案件就立刻登上了新闻头条，因为这是台湾史上第一起银行抢案。这起案件成为当时民众茶余饭后的话题，大家呢首先都在猜测这个犯人到底是谁，谁这么大胆 敢在戒严时期 犯下这么大的案子。但是呢，碍于当时的监视器其实不发达，甚至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而且影像也不够清晰，犯人还经过变装，导致办案的难度其实是大大的增加。唯一的线索呢，就是犯人开着车号05开头的红色计程车逃走了。所以大家可以知道那个年代有多早期，计程车甚至是红色 的我们都没有见过。
对，
在多方的破案压力之下呢，警方就开出了200万的悬赏奖金，其实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香，非常的诱惑人的。那就请求民众一起来抓犯人。在过了20多天之后呢，案件总算是有了一些眉目，警方就有透过一个证人的举证，找到了一名长相与嫌犯相当相似的中年男人。这个男人呢，他叫做王银仙，是一名计程车司机。哎，那是不是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开红色计程车逃跑是有吻合了？而且呢，警方到王银仙家搜查的时候，还找到了一条棉被，图案与当天案发现场留下的很相像。警方心想这时候应该是去罪证确凿了，至少人物对到了，背景也对到了，就是物证也对到了，所以警方就觉得哎，在这个破案压力之下，我们好像是找到了凶手了，
差不多可以结束了。
对，所以呢，这时候警方就对王银仙的态度非常不友善，就是把他当作了犯人来对待，甚至呢在侦讯过程中就对他刑求逼供，还有监禁，就是有一些算是非法的手段啦，造成王银仙心理压力其实非常的大。就在王银仙带着警察前往寻找作案工具跟赃款的时候呢，他就说他自己要去上厕所，可能要请警方先就是回避一下这样子。那结果呢，他其实并没有真的要去上厕所，他这时候偷偷自己溜到了秀朗桥上，结果呢就马上一跃而下自杀了。随后呢，他就在新店溪中溺毙。这起案外案呢，其实让事情变得很棘手，因为在2周后警方才找到了真正的犯人，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王银仙，他其实都只是一个幌子，
嗯，
都有点像是被错误举报，或是警方碍于破案压力先找出来的那个
替罪羔羊。
对，那真正的犯人呢，他叫做李诗科。其实在逮捕李诗科之前呢，警方也同样有接到证人的举报，也有见过李诗科，但因为李诗科的年纪呢跟查缉专刊上写的完全不同，因为当时我们要追查犯人或是有一些比较重大的案子，我们都会登在那个查缉专刊上，让大家一起全民一起来找凶手这样。但就是因为上面写的年纪跟李诗科本的这个老阿伯
差太多了，
对，就是大家不会想说哎，这个阿伯竟然手脚利落到可以这么快就是抢钱完然后就逃跑，而且大概是相差了约20岁的年纪。
哇，真的差很多。
对，就整个相貌完全就是你不会，你就觉得他是一个手脚可能已经没那么矫健的老人家。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呢，就让警方放下了戒心。而李诗科真正会被逮捕的原因也是我们刚刚提到有证人的举报，因为当时李诗科呢，他就把好几袋的东西放在了他自己租房的房东女儿家里，房东女儿的老公呢在好奇心之下就打开了这个袋子，那发现里面是好几百万的现金。那夫妻俩的时候就惊觉事情不对，因为那时候大家毕竟都在讨论有一个银行抢案嘛，那你看到那么多袋的现金，这个阿伯感觉平常又没有什么作为，怎么会突然多那么多钱，自然而然就会把他跟抢劫案联想到一起。 同时呢，他们其实心里也非常的犹豫，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报警呢，当时抢劫是唯一死刑，李思科是死路一条。但是在再三的犹豫，其实还是决定报警，因为你不报警，你可能就是包庇犯人。那李思科被找到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没有惊慌失措，反而像是平静的接受事实。他的感觉比较像是他知道他迟早有一天都会被找到。然而在抢案发生前呢，其实李思科还犯下了另外一起案件。开头有提到李思科抢劫银行的时候是穿着警察制服嘛，还带着一把左轮手枪。那这些东西呢，其实是李思科在1980年，也就是案发前两年，在台北金华街呢，就杀害了一名警员李胜元。最后呢，就是得手这些犯案的工具，直到抢劫案发生，这些东西就派上了用场。所以说，会不会其实李思科他早就已经有要干一场就是大案的决心以及动机，
已经预谋很久的感觉。
对，而且就是花了很多时间筹备，因为他在这两年之间呢，还勘察了地形，而且了解银行的作业，模拟了犯案现场，那些动线都是他一手精心策划的，所以他才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逃跑。最后呢，就是选中了这个土地银行的古亭分行。李思科被逮捕之后呢，他就缓缓说出了他的动机，还有他的心境，还有他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1980年代呢，其实台湾经济起飞，当时社会中出现了许多暴发户，一夜致富都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的。也因为如此的现象，也发生了很多经济犯罪的案件，例如逃税、内线交易、诈欺、行贿等案件，就是这些有钱有权的人越来越嚣张跋扈，那老百姓呢，日子依旧是过得很苦。那像是李思科这样的老兵出身的人，他们就对此情况相当的不满，因为呢，这些老兵都会觉得说，我花了一生来保家卫国，但是我的日子好像也没有因此过得比较好，反而依旧过得很痛苦，可是我的一生已经奉献给了国家了，他的心里其实有很多的怨言。那在这样最后获利都是政府以及官员的情况之下呢，他就只能因病而退休，然后只能靠开计程车为生。当时李思科在犯下抢案之后呢，就计划要出国旅游散心，因为平时的他呢比较节省，所以原先他打算留下100多万就是自用，就是来度过他的余生，其余的想给房东的女儿还有供他的小孩上学所用。因为李思科他非常的喜欢小孩，常常跟小孩打成一片，其中因为他是看着房东的女儿长大的，他对他的感情也很深厚，所以呢他就决定把这个钱也留给他的小孩。但就在房东女儿发现赃款之后呢，其实心情也是相当的复杂，因为毕竟要看着自己从小就是自己靠亲近的叔叔接受死刑。但就在这样人伦以及就是道德的压力之下呢，他还是决定就是告诉警方。最终呢，李思科就在1982年的5月21号被军事法庭判处了死刑。为了杀鸡儆猴呢，5天后的5月26号就执行枪决了。
非常快耶。
对，他最后判决到真的死刑就是真的就是5天的时间，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那这起案件的影响呢，其实相当的深远，包含李思科在过世之后呢，吴天禅寺为其制作了雕像，然后放在门口，纪念李思科劫富济贫为人民发声的行为。另外，为了避免王银仙事件再发生，立法院三读通过，就是规定被告呢可以随时选任辩护人。还有我们现在不是常常在银行都会被要求脱下安全帽和口罩吗？也是因为受此案件影响的。对，就这起案件的影响呢带来是相当深远。那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起就是有点类似劫富济贫类似这样的案件，大家是什么感觉？
可是我听完之后我会觉得说，大家好像只注意到了劫富济贫这件事情，但就忽略了他其实是杀了一个远景。
对，重点就是他其实有牺牲了一条人命。
对啊，
其实重点是这起案件应该是两条人命，另外一个是无辜被冤枉的王英仙。
对啊，那个远景怎么办？他 他为什么要成为这个案件？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可能是李斯科他的立场会觉得远景也是
国家的一份子，
对，他也是就是来压榨人民的一份子，所以有点类似报仇吗？有点类似这种感觉。
有哦，有点。
其实我们不太能剖析他的心境，是因为他已经过世了，而且加上判决到枪决，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了解他到底还有没有背后有没有更深远的原因。
嗯，对，所以他会选择用警察的身份去抢，感觉也就是想说，是有点像是一种宣誓吧，就是。
而且我觉得用警察的身份去抢银行也是一个很，因为大家看到警察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警察都会有一种紧张感，你知道吗？就会有点迫于压力，你好像就会怪怪的照这样做。
嗯，
所以我觉得李斯科是一个蛮聪明的，
毕竟他都预谋了，
对，蛮聪明的犯人，对，
嗯，绝对不是突然心血来潮就去做这件事情。好像那个年代就是会造成这样的事情，
嗯，
就是
一个社会地位很不对等。其实我觉得每个年代都会发生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事，只是就是你只能让自己更好，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
确实
真的，但是要出头天真的很难。
对，我觉得当然了，面对不合理的事情，你确实要去争取你的权益或什么东西。但是有时候大环境就是这么的，
而且何况那时候又是一个戒严时期，
对，那时候很多的规定都是不人道跟不公平的，对，所以嗯，只能说时代造就了这样的一个悲剧了。对，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我是彼得，
我是阿万，
我们下次见，
拜
拜。
拜
拜。